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正好我们上节课学到一个阶段，就是佛把道理讲完了，然后呢，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这个话在经里头非常多。为什么多呢？就是因为佛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啊，他要让你一会儿法会散了，你回去干什么呀？要如理思维。你在这听佛讲了一堆道理，回去你得怎么样？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得想。可是怎么想啊？那么多话，所以佛就欲重宣此意，我再把刚才说的意思啊，给你编成几首诗，你记住这个顺口溜，诗好好记。哎，你回去呢就背这个顺口溜，背顺口溜的这个同时，你就把佛说的这个道理怎么样都复习了，这个意思。好，下边我们看佛说的句子啊，我们看能不能那个听懂。如果佛说的这个意思句子你能听懂了，证明前面那个佛说的道理你听明白了。譬如巨海浪，斯有猛风起。这就是说那个水波浴是吧？哎，我说了水波浴的那个意思了啊。水波浴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只有水没有波，波就是水，你不要认为水之外又有别的东西了。哎，说怎么会有人认为水之外有别的东西呢？哎，刚才那个我们这个师兄他就是他说晚上九点到那个海边，哎，黑乎乎的，那个灯光也是那个远处的啊，闪闪烁烁的，结果就看见那海浪啊是白的，哎，突然在那个离近海的地方就起来了哈，然后呼呼一下就扑到岸上去了。你这个时候啊，就看他就说有的呀就好像一条大鱼，哎，有的就好像一匹马，有的因为那个黑暗看不清嘛，哎，周围都是黑的，就那浪是白的，又各种形状的，各种角度的，所以呢，一批一批的往岸上跑，你就会以为啊，哎，这个像鱼，那个像什么，这个马，那个像什么，哎，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人们认为啊，这个海里头啊，不光有水，哎，还这个能看出好多东西来，这就是个比喻。比喻人们不会误会，因为你人们知道浪就是水，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佛就是用这个谁都知道的道理来比喻我们人呐、傻。你本来世界上没有心，心是什么组成的呀？就是我们留的记忆。世界上本来就只有记忆，除了记忆之外没别的东西了。记忆能生什么呀？记忆什么都生不出来。记忆就是记忆，它能生什么呀？就能做梦，就会记忆就会折腾起来，就把那个原来的景象再给你放一遍，就能生梦。梦我们大家也知道，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等于说就是说这个记忆心之外什么都没有。哎，用那个浪，浪就是水，除了水没别的东西。你说鱼上来了，马上来了，你这是上当了。哎，这个道理我们好知道，可是到这个心的道理我们不好知道了。我们是佛说了，说每个人的本体，你的自性，你的本身就是那个心，就是那堆记忆，除了这个记忆什么都没有。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唯有就是只有，除了这个别没别的东西，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人呢，到我们凡夫就糊涂了，不对呀、那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心外有法都出来了。佛说呀，你这就好像是什么呀，把那个海浪看成了大鱼，看成了马一样。哎，我们就是本来是记忆升起的一个梦，哎，记忆升起一个梦，只有记忆没有梦里的那个东西，这么比喻。但是我们凡夫就这么傻，就认为除了记忆，记忆就能生出好多东西来。所以说学为师学的不好的就学到这种说什么呀，说这都是有的，为什么呀？这都是我们心生出来的，这就是那学为识学的不好的。你的心本事那么大呀，能生出地球来，能生出男女老少来，你有那么大本事啊？那不成了神仙也生不出来，是不是？哎，你能生地球啊？你能生宇宙啊？生不出来，你可以做梦，哎。你晚上躺在那儿什么都没有，你能上黄山，你能生，哎，你那是愿意生什么生什么，哎，生梦可以，你生不出东西来， 心生不出东西来，记忆生不出来东西，记忆又不是什么东西，是吧？它就是个记忆，就会生梦。所以水波玉是比喻水跟波的关系，是只有水没有波，哎，或者是说你要说有波，你就知道波就是水，不是水之外有波。行，这就是说对了。比喻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实际有的只有心，只有记忆，哎，记忆之外心外无法，心外法都是这个记忆升起的梦，梦里的幻想，梦里的虚妄分别，梦里的这个就是反正你胡说八道，就是心外无法。这是告诉你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见山了，看见河了，就好像你晚上到海边看见那个从海里头一个大鱼冲上来了，一匹马冲上来了，就跟那个一样，就是这样比喻。好，我们往下来啊。前边说的是巨海浪，是从海面上高出来的巨海浪，风一吹，洪波鼓鸣鹤，无有断绝时。这个浪呢，它还能鼓起什么鸣鹤？鸣是岸，鹤是沟，就是这个海浪啊，它能高出来，它也能那个低哈。你一个浪一高出来，那它这附近的水就都涌起来了，那就形成一个沟。哎，无有断绝时，就这大风一吹啊，这海面就没停的时候，不是高就是低，哎，这就都来了。注意，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甭管是高的巨浪还是低的沟壑，实际上是什么呀？也没巨浪，也没沟壑，全是水。浪也是水，沟壑也是水，都是水，除了水没别的。这是比喻。下边，藏石海常住，境界风所动。藏石就是我们那堆记忆了，我们的记忆如大海，藏石海常住，常住就是你消灭不了。说这个我们无始以来梦的记忆是藏石海，说常住，说我们现在换啊，你可以换，但是你这藏石弄不没有，你可以换里头的种子。哎，你说原来这个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你换成说无山河大地，无男女老少，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换清净种子，哎，换够10%醒了，醒了90%，你再接着换，你全部换成佛法种子了，还是一堆记忆，还是这个藏石，不过到那个时候呢，会换个名，实际上那个内就是说那个叫形式没换，都是记忆没换，只是记忆的内容换了，是吧？原来是那个凡夫邪见记忆，有人有法，现在换成什么了？人法皆空，哎，五蕴皆空，换成佛法正见记忆了，内容换了换，但是呢，还是一堆记忆，佛菩萨还是一堆记忆，只是什么呀？叫看法不同，是吧？见解不同，一个是正见，一个邪见，内容不同。实际上那个里头的材料是什么呀？还是色声香味触，哎，我们说那心里头记忆啊，85%是颜色，10%是声音，到成佛之后啊，还是这个颜色声音，只是什么呢？这个颜色组成了那个佛经的五蕴皆空这几个字儿。我们原来那个颜色组的是什么呀？是有男女老少，有山河大地，是那个世间见、凡夫见。哎，到佛的心里头，《心经》《金刚经》还是颜色。哎，但是呢，这个话、看法、观点不一样了，变成一切如梦幻泡影了。哎，还是字儿。还是白纸黑字，哎，这是颜色，还是声音，我们听佛说法是吧，哎，我们现在读经都是声音，记了很多声音，还是声音，只是什么呢？声音说的内容不一样。哎，你看我们广播天天说，哎呀，有这个事儿，有那个事儿，全是有，弄得大家很烦恼。哎，结果佛心记得什么呢？还是声音，但是说的是什么？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啊，藏石海常住，就是不过它这个常住呢，就是指的凡夫境界，凡夫境界永远消失不了，你前七识都可以不起，你那个藏石海是永远在的。境界风吹动，这海呢也有风，这个风是哪来的呢？就是我们梦里看见的境界啊，是指我们看见的境界，看见的境界它就是风。为什么呀？ 我们一看心就动了，哎，今天一看晴天，好，心里头还来了个畅快，来了一首诗，哎，今天一看那个老李烦得不得了，哎，这心里就憋住了，就上火了，一看见境界心就动，这就是什么呀？境界是风，哎，把境界比喻风，种种诸石浪腾跃而转生，结果我们这藏石海啊就开始折腾了，种种诸石浪，几种石浪啊？七种是吧？前七石，哎，前七石，然后就开始折腾了，哎，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烦恼，一会儿发火，一会儿要跳楼，就开始瞎折腾了。注意，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说这个藏石里头种种石浪，这个想象一下的景象啊，三个层次，整个藏石是一个大黑球，暗的，虽然都是记忆，但是呢不显现，都是暗的。中间有一团是立体的啊，是也是个圆球，亮起来了，是什么呀？人道是吧？亮起来了，这叫什么呀？叫前七识，这叫前七识。然后里头有一丁点儿，就是我们现在屋子里的这个景象，那一点呢，这个意识翻译给我们把它翻译成梦了。那个还没翻译的那个一点儿，那就叫前六识。那个是有体的，它的体是什么？就是记忆，它的材料就是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想法的材料也是色声香味触。哎，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天气不错，你说这么一句话，留下的是什么呀？是声音。哎，你说一加一等于二，哎，我算了一个题，这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呢，留下的记忆是声音。所以呢，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这是真有的，就是前八识，不是前八识了，这八个识都是记忆组成的，都是有的。前七识跟第八识的区别是什么呀？第八识是暗的，前七识是亮的，就是那个景象组合出来了。哎，注意这个组合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不是说原来是梦是什么，现在就还重复，不会的，它是一个组合，新的组合。就是我前生做了好事，我前生做了坏事，哎，到这一生呢，结果因缘成熟，好事的好报呢，由于我后来又做过坏事，那好报不能完全实现，受到了影响。哎，我前边做了一个坏事，但是后来呢，我又后悔了，我又这个进行了一些补偿，我又忏悔，哎，这个忏悔心呢，就使那个恶报怎么样啊，不能全部现行，因为你又有善的心来这个影响它。所以呢，这个心梦是一个综合作用，就是这一批成熟种子它们综合作用产生的一个新景象，前所未有，空前绝后，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景象了。哎，这个新景象又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又跟旧的记忆怎么样重新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记忆。再想一下，新的状况是三大块，一个大黑球，中间一个大白球，亮起来的一个线形，然后其中有那么一小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根据那一小块给我们翻译成了这个梦。那一小块啊，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梦，但是它跟这个梦的景象怎么样啊？完全一样，翻译嘛，它是根据哪个来的？所以实际存在的心三大块，黑球、大白球，还有一小点呢是白球，但是呢它的内容意识告诉我们了，用梦告诉我们。哎，梦是都没有的，但是那三大块都怎么样啊？都是有的。种种诸石浪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心里的那个前七识。前七识是浪，那个黑的那个都没浪。哎，黑的那个是大海，平静海面，哎，就是吹风的那一块起了浪，是前七识，腾跃而转生。好，下边该说梦了。下边该说那个，就是不是有一小点给我们翻译了吗？现在说翻译的那一点了。这个呀，就是遍及所知，就是梦里的了。这个就没有了。这个梦里头有什么呀？你看啊，青赤种种色。我们你看，第一个说色，为什么第一个说色呀？我们的梦 85% 的信息是由颜色显示出来的。哎，这是我们人啊，跟狗不一样。狗啊，它 80% 的信息是什么呀？是味道。它 能辨别千万种味道，哎，所以他记谁是主人，谁是主人的朋友，谁是敌人，谁是什么，他的主要架构是什么呀？是气味。所以你长大了换衣服不管用，哎，他能认识，哎，你，所以他是以主要是以味道来建立那个，没说嘛，你闻一个菜，一闻就是说，哎，这菜挺香。他知道这里头什么肉放了多少，葱放了多少，盐放了多少，都非常准确非常详细的。所以为什么你破不了啊，为什么狗能破啊，他一闻这个人，哎，这个人他就记得就清清楚楚，跟别人的大不一样。所以你让他去找那个人，他一定找的就是那个人。哎，你看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啊，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他是以味道为。你像有一些动物呢没有视觉，是吧，你像那个叫蝙蝠，是吧，它是什么呀，声波，哎，声建立世界，哎，它飞进洞飞出洞，哎，什么地方有东西，完全靠那个声波的反射的远近距离来构化它那个世界，哎，所以啊，这现在佛说的是给人说的法哈，所以他说先说青赤种种色，青黄赤白，哎，种种颜色，这是梦里的一种。注意啊，科乳鸡食蜜，科是什么，科是玉，有的贝壳也叫科，哎，指这两种东西。科贝或者科玉是干什么的呀，它能做乐器，那古代不是那个编钟是吧，哎，它玉石的，它弄那片它就编成钟就能奏乐，哎，贝壳也能奏乐。科代表什么呀，代表音乐，代表声音，就是我们这个梦里头啊，大部分是颜色，然后第二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声音，85%的颜色，10%的声音，哎，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跟蝙蝠就不一样了是吧，蝙蝠可能就是80%的声音，哎，颜色呢不知道有没有，它不知道它有没有视觉，可能也可能有一点非常非常弱，1-2%是吧，哎，科这第二个是声音。乳不是奶，乳是什么呀，是檀香啊能够熬出一种汁儿，真乳，哎，就是古代人的一种技术，檀香能熬出一种汁儿来，非常的精美，非常的香，哎，好像跟那个檀香的精华一样，这个乳是檀香乳，檀乳，哎，这个檀乳呢它代表什么呀，味道里的精品，哎，味道一闻人非常的舒服，我们现在点个好香啊，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这个乳，檀乳代表味道，色声香啊，代表香是吧，哎，味道气味。鸡食蜜，什么是食蜜呢，就是固体的糖，人取糖啊首先取到的是液体的，甘蔗，甘蔗显得先榨汁是吧，是液体的，然后熬，哎，熬熬熬，慢慢熬成红糖，哎，炼出白糖，弄出冰糖，什么食蜜是指固体的糖，哎，就是红糖白糖之类的。这代表什么呀，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色声香味，哎，这个最后这个人弄了个盐，盐其实是尝到的味道哈，盐贝，哎，他把这颗弄成盐贝，不管他了啊，咱们这反正把这意思理解了，现在是色声香味，然后下边啊，淡味种花果，日月与光明非一非不异。先说淡味，淡味呢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前边那个食蜜味道，哎，淡味，但是你看人后边那俩法师啊根本就没意义，这个淡味也说不定是这个，也有可能他那版本有，或者他译错了都有可能，在咱们理解他这个佛说这个意思就行了。种花果，花跟果，花跟果代表什么呀，人们呀一看，哎，这花好，掐掐一朵，一看，哎，这果子摘下来尝尝，这是触觉，哎，花果代表触觉，哎，人们喜欢花喜欢果，哎，摘下来拿在手里，这代表触觉。现在有了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佛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实际存在的是三大块，是吧？黑大黑球、小白球，跟把其中的一点小白球给我们译成那三大块，实际上是两大块，是吧？也可以两大块，就是种子跟现行，现行就是前提时。然后说把其中的一小点给我们翻译成梦，这个梦就是空的了，就是不存在的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了。现在佛说的是梦里头都有什么？首先说色声香味触五个知觉，因为我们只要早晨一醒一睁眼，先出来的自然跳出来的限量出来的显现我们面前，不用你分别，立刻就跳出来的限量出来的是什么呀？就这五个，色声香味触，声音也来了，感觉也来了啊，这么热，哎，感觉来了。然后日月与光明，我看一下啊，日月与光明，好，最后一个呢举了一个日月与光明，哎，早晨起来一看太阳出来了，晚上月亮出来了，哎，太阳光强，月亮这个光弱，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就是叫法。为什么它代表法？因为啊，我们能看见日月吗？就是前边这个佛说的色声香味触我们都能看见，不是都我们都能感觉到，色声香都是限量嘛。日月我们是看不见抓不到的，日月是我们一个推想妄想，就是日本来是颜色，是吧？我们一看，哎，东方发白，我们说太阳要出来了，这个太阳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光，这个又是我们讲那个心经一开始的道理，不重复了，就是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不可能看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你看不到物质，你看不到日，看不到月。所以我们认为有日月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意识根据这个光，哎，早晨东方一白，我们说太阳要出来了，晚上呢看见一个冰盘一样的颜色，我们就说这儿啊，哎，是月亮的反光，后边有一个月亮，这个日月是我们意识推想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这叫法，就是意识是我们法尘，意识的对象是法尘，眼的对象是颜色，耳识的对象是声音，意识的对象法尘。什么叫法尘？就是我们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是法尘，日月代表法尘。这儿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日月与光明非异非不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法尘的分别呀，这个都是妄想。你比如说我们说太阳会发光，月亮不会发光，但是月亮会反光，哎，都有光明。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那个有颜色我们倒推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意识我们会分别，我们就这样说，客观存在日，客观存在月，哎，太阳会发光，月亮会反太阳的光，哎，都有光明，这都是法尘。注意这个日月与光明它里头包含什么道理呢？非异非不异，这个大家以后也要练习，这个熟悉它这种思维方法，法跟法性就是非异非不异。哎，什么叫非异非不异？非异就是不是两个东西，不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可以分开的。非不异就是说也不是这个不同，也不是完全这个，第一个非异就是不是可以分开的，第二个就是也不异就是相同，也不是一个东西。哎，所以经常非一非不异，经常译成什么呢？叫非一非异，更好理解。不异它两个否定嘛，就是绕个弯，不异就是同，就是一个。非一非异，你就记住这四个比较好记，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两个东西。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说日跟光它不是一个东西，肯定不是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说的太阳是指的那个太阳本体，太阳的自性，哎，太阳光照到地球了，这就不是太阳来到地球了，是太阳的光来到地球了，所以太阳跟光不是一个东西，哎，这是非一。非异是什么呀？说它俩也不是可以分开的两回事，说这是太阳那是光，没太阳就不可能有光，哎，光有光没太阳也没这个道理，你没太阳哪来的光啊？它俩分不开，也不是说完全可以分开独立的两个东西，异就是不同，它俩不是可以分开的两个东西，也不是 完全相同的一个东西。这个呀，说有的可能说这不是废话吗？不是，这个是个表述非常准确的一个道理。以后这个讲到了我们会用，我们就先在这熟悉一下就行了。好，现在呢佛就说了，说我们梦里有什么呀？有六样东西，五个是现量，就是你一睁眼不用你分别，现量就是自然显现在你面前的，哎，不用你费劲儿，你一睁眼颜色声音感觉全来了，味道全来了，这叫五个现量。我们现在叫直觉，你一醒五个直觉全来了，再加上什么呢？意识开始对这五种直觉干什么呀？进行分别。这个分别呢是根据自己前生记忆的经验，哎，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声音，哎，一听就是下雨了，哎，一听这就是鸟叫，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前边有下雨是什么样的声音的记忆，所以你一听见那个下雨的声音呢，你立刻就到那个就是你心里的记忆里头搜索，哎，你一睁眼听见声音了，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是吧？哎，然后呢，你的那个意识就开始到硬盘搜索，一搜索，哎，这个跟那个下雨的声音像，哎，你就说哦，这是外边下雨了。但是有时候会听错，就哎，你比如说，哎，外边是什么呀？我经常那个现在空调多是吧？一个楼好多空调，滴滴答答的，哎，就以为下雨了，哎，实际上一看着没有。所以这个这都是意识啊，根据他的经验分别出来的，可能对，也可能错。哎，梦里头就这六种法。五种直觉，一个分别，一个妄想。
老师，他这里非一非一是指？
他先这就举了一个例子，是指的那个啊，你说他比喻什么哈？这没有比喻，这就直接说的是梦里的东西。这个日月跟光明，他就是说这都是法尘，都是你想出来的。
那他说这个非一非一又是什么意思呢？他具体是哪个非一非一呢？
就是日月跟光明非一
非
一，哎，对，就是解释日月跟光明的关系。他这个意思，我估计是这个意思。他是非一非一啊，这是一种纯理论的关系的，就是总结它的特点，总结它的属性，总结它有什么道理。这纯粹是一种抽象的道理。他用这个道理来比喻什么呀？这就是法尘。就是我们的意识所想的法尘是什么？他就说，实际上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哎，他用这个来比喻，就是你比如说一看这个人，说这人呐，坏蛋，或者这人懒蛋，哎，这句话呀，就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因为说这人很坏，这个人是个坏蛋，这个人是坏蛋，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它是一种性质的分析。哎，就是说这人比如说他很自私或者很贪婪或者什么哈，他是对这个人的这个特点的一个总结，哎，一个属性的总结，总结出一个特点来，这是一个抽象的道理。
就是非一非一在这里代表法尘的意思。
哎，对对对，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梦里头啊，除了那个五个现量色声香味触你能看见听见感觉到，还有什么呀？抽象的你的胡思乱想，抽象出来的道理，哎，法，这就是法。所以他用非义非不义这个两句话两句道理来代表我们对，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基本上都是法尘。你如果说颜色，你要是对颜色不进行任何认识，那就没意义，你没有分别，你就没有感觉。哎，我们一说这是香味儿，这是臭味儿，这已经是法尘了，已经是一种，你味道本身没有香臭，是不是啊？味道本身，我就说过，你臭东西、香东西，味道它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它怎么会觉得自己香自己臭呢？香臭是意识才会分别啊，我喜欢的东西叫做香，我不喜欢的叫做臭，实际上那也是完全胡说八道。好多你说香的，人家就说臭，是不是啊？臭豆腐，哎。一个人吃豆腐吃得津津有味，满屋子人都骂他，是不是啊？你说那是香是臭，那就是你一个习气，是不是啊？哎，屎壳郎推那粪球，哎呀，高兴得不得了，那是他的钱，是吧？娶媳妇儿就靠那个，屎壳郎娶媳妇儿怎么着？哎， 把人家请去看他那个家里啊有多少粪球，那个一看，哎，这粪球多，这吃的多，粮存的多，地主哎就嫁给他，你保证饿不着。你看什么叫香，什么叫臭啊？取决于你的记忆，取决于你的习气，哎，所以那个东西本身是香是臭，没有，没有香臭，没有标准，哎，没有味道。一个有情去闻它的时候，他的记忆会产生一种感觉，哎，他要感觉舒服，他就说香；他要感觉不舒服，他就说臭，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我们梦里的一切感觉，包括色声香味触，全是法尘。你记住，我们梦里头感觉到的，这是假说，说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是五个限量。是没分别的，没分别之前我们实际上没有感觉，没分别之前是什么呀？还是那个心里的那个显现的色声香味触，那是没分别之前。只要我们一见梦，只要我们一看到一感觉到，就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了，就已经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了。注意啊，我们梦里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已经不是心里真实存在的色声香味触了，已经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了。翻译出来的都是法尘。记住，我们梦里的，我们看到听到的色声香味触不是真正的色声香味触，而是意识给我们转述出来的色声香味触，已经加了意识的认识了。他一出这个色儿，他人就高兴，为什么呀？他是用他那个喜欢他的习气给你翻译出来的，哎，就跟那个说狗，他一翻译就是味道为主，哎，蝙蝠一翻译就是声音为主，哎，各个世界大不一样，没有客观世界，全梦全是你自己主观的，哎，说人跟狗翻译的不一样，每个人翻译的也是自个儿一个人一套，一个灯照满整个屋子就是你的光，哎，一个人一个梦，一个人一个梦。但是由于呢，我们造了很多共业，所以我们梦里头呢，哎，就有很多都能梦到的东西。这个都能梦到的东西，就是重合的东西，我们就叫做物质；不重合的，我们就叫精神。刚才有人讨论，咱们也确切一下，物质部分占少数，精神部分占多数。有人可能想不明白这个，重合的少不？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们一说我们这屋里头你看桌子板凳人我们都是重合的呀，实际上你呢，你这个人一进来，你的第一眼你看到这个颜色的感觉，听到声音的感觉，你的身体的感觉是感觉舒服不舒服，什么这个你看到这感觉之后你产生什么想法，这都是不重合的。精神占大部分，哎，那个材料只占很小一部分，就是你说我看老李他也看老李，实际上你们这已经是什么呀，精神部分了，精神部分了，就是你一看老李就高兴，他一看老李就烦，哎，那说都是看的老李，实际上这两个老李，哎，你看的老李跟他看的老李那不一样，哎，所以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都是翻译出来的，都是经过意识加工的，就是都是我们的法尘，都是法尘。
意识指这个法最重要的属性的，
就是说我们梦里看到的呀都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都是法尘，就是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是经过翻译的。就好像说本来这个东西是英文原稿，但是我呢不懂英文，结果我不管是有人给我读还是给我翻译成那个纸文字材料，全是什么呀，假的，全部是本文，哎，我们的梦啊全是假的，全是就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哎，每个人翻译不一样，就跟那个说你那色盲、近视什么这个花眼，那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的，哎，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就现在有的人耳朵不好使，那就是另一种声音，哎，有的人可能听缺什么，那就大不一样，哎，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感觉重合，实际上仅仅是重合，大概重合。实际上细节上大不一样，所以说 讲来讲去啊，我们从第一天就是讲这些，是不是啊？整天就是重复这些，哎，没新鲜东西。你看佛刚才一个颂子，两个颂子，把梦里有什么？有什么呀？五个现象，一个比量，哎，色声香味触五个直觉，意识的法尘，意识的法所对的法尘是一个妄想分别。刚才我们这句话很重要，实际上你感觉不到真正的直觉，你感觉到的就是真正的直觉是你心里显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真实存在的。你感觉到的已经是意识给你怎么样，用他的感觉给你翻译出来的，哎，梦里没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海水起波浪，其实亦如是。现在何喻？就是前边说大海呢，哎，本来是只有水，结果这一起浪呢，我们还用那个，我觉得那个晚上看浪花哈，哎，一看像鱼，一看像马的，这个很好。哎，结果呢，我们就感觉哎，好像是一条鱼上来了，就是有心外的，有水之外的东西了，有不是水的东西了，这就是一个错觉。比喻里头我们知道，那啊，仔细一看啊，不是鱼是浪花，这我们知道这错觉。但是呢，梦里头我们就糊涂了。哎，本来是只有记忆只有心，结果呢意识给我们一翻一梦，我们就当真了，就认为心外有法，哎，心外有物质有精神什么有人有法都来了。所以呢，海水起波浪，水波喻，比喻什么呢？七识亦如是。我们的前七识跟那个水波比喻是一样的，本来只有水没有水外的东西，但是呢你一走眼儿看的就是有海里头出来水不是水的东西了。我们本来只有记忆只有藏识，结果呢他在那儿一给你翻译，你就觉得哎，这不是光有记忆，这还有石头还有铁，好，物质出来了。所以说其实就跟那个海水波喻一样，本来只有记忆，结果我们呢以为有记忆之外的东西，就是心外有法。前七识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记忆升起的一个假象，一个梦境。哎，你要是知道它是梦境，那就好像你知道说什么形状的波实际上都是水一样。哎，你要是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做梦，山也是梦，人也是梦，那你就是知道什么呀？我们看见的只是我们心里记忆的色声香味处又组合出来了一个假象，就好像我们心里头只有电影胶片，哎，结果你弄一个灯一放，放到屏幕上，结果就不是只有胶片了啊，孙猴也来了，八戒也来了，哎，山河妖怪什么都来了，哎，就跟那个一样。你要是明白，就是知道什么，就是，哎，这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胶片上的影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看电影呢，一看就忘了。看电影坐在那儿的时候还知道屏幕上什么都没有，等着一看电影呢忘了，结果就真进去了，又着急又上火，一会儿吓哭了，一会儿高兴了，是吧？就把那个屏幕上当真了。我们现在就这么傻，就是把电影屏幕当真了，我们就是把这个梦里都当真了。所以说来说去，佛反复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呀？唯识无境，梦里什么都没有。哎，心聚和合生，心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就是那团记忆。聚和就是那个因缘成熟的那个，他现在说的是前七识，是吧？前七识就是心里头有一堆不安生的，哎，聚起一块来，和生，就是他们一和这一帮一碰。你比方说哪一帮一碰啊？这就看你哪个业重，说重业先报。哎，你呢，前头我们什么业都造过，是吧？上天入地什么业都有。哎，这一生看什么重呢？我们还是不错，这个善道人道业重。哎，所以呢我们就人道业的这个重业一和，我们就看见地球北京，看见这个佛友，能看见这个佛经，哎，就能和出这些影像来。都一样，我们往下来啊。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其实亦如是，心聚和合生。这跟前边我看啊，海水 就等于是再接着说吧，就好像海水有变化，会变化各种形状的浪一样，种种波浪就转起来了。其实亦如是，我们的那个心里亮起来的那一块也跟这个浪的道理是一样的。哎，看着好像跟不是水了，实际上还是水。哎，其实一起来看着不是心浪，哎，不是记忆了，实际上还是记忆。心聚和合声，为彼藏石处种种诸石转，这是那个海浪比喻的我们真实的状况了，就是在那个藏石的地方。有的人老问说，我们是在这个藏石在哪儿啊？世界上只有藏石，是你在藏石里头，没藏石生不起你这个梦来，是不是？而且你这个梦只占藏石，非常小的一点点，是吧？哎，你在藏石里头，所以有人老问藏石在哪？藏石在我身体里头，你身体根本就不存在，是你梦里的一个假象，藏石怎么可能在那里头呢？藏石最大，藏石是世界上的唯一的存在。有的人问藏石在哪儿，没有地方了，藏石就是宇宙，藏石就是存在，哎，什么都在藏石里头，哎，所以说他说呀，那个藏石的地方就在那个藏石的地方，没别的地方了。种种诸石声，这就是前七石，哎，各种的前七石，狗的前七石，牛的前七石，人的前七石都转起来了。转跟生是一，什么叫转呢？转就是转变变化，原来是暗的，哎，他们众业一碰，变化出来了一套新的景象。为以彼意识思维诸相意，注意啊，种种诸石声，还是重复刚才说的那个，诸石声先生什么呀？先生五个直觉，是吧？先生色声香味触，这个是不用你费劲的，自动心自动生，哪块记忆力量重，它自动生，你想不生都不行。有人说我这个太烦恼了，我不解决了，我的。死了也不行，是吧？死了也要生，哎，死了还接着让你做梦，哎，这所以呢，这个种种诸事转，这是这个自动的。注意转起来之后啊，位移彼意识，这就开始什么呀？你转起来，这还都是心里发生的事情。现在说呀，用那个意识，就是哪个意识啊？个人用个人的意识，用这个意识干什么呀？思维诸相意，就开始琢磨了，思维了，思维什么呢？诸相，什么是诸相呢？一切相，什么一切相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是相，相就是五个相，色声香味触都叫相。意是什么？意最狭义的解释是说，我说一句话，我这句话说的那个意思是意，哎。再小的就是说一个字，比如说天，这一个字，这是个字，这个字它有一个意，就是它的定义，这个天指的是什么，你一看这个天你就想起来，哎，或者是蓝天，或者是迷信的人呢就指天神，是吧？这各种，哎，反正它有意，一个字可能指的很多意，这个意是指的一个字，一句话指的说表达的那个意思，它的定义叫意。广义的说，我们梦里头全是话，刚才说了，梦里头全是话，是吧？所以梦里头全是意，因为那个字本身没意义，哎，话本身没意义，说那个字是为了让你想到那个意。如果说这个字你根本想不到那个意，你不认识这个字，就等于你就是说我不认识，哎。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一声音字都是为了得那个意。所以呢，诸相意就是诸相所指的那个东西。哎，我们一看白色，我们反应就不是白色。我们不会说，我今天去了，看到很多白色，看到很多红色。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会直接说意。我们今天去了一座楼房里头，哎，我们看到了谁？哎，都是说的那个意，就是那个颜色表示的那个东西。好，还是说那个梦里的那六件事，是吧？五个直觉，一个法尘，色声香味触法。 这后边翻的不一样了，心意即意识为诸相故说，这个把那个前边光说那个我看啊，我们不用重复了是吧，他就是说还是这三大块，三大块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两大块，就是心里头就是心跟意，就是心是大全部记忆，意是成熟的亮起来的那一段现行的记忆，然后意识呢是那个现行里头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给我们翻译一个梦，就是后边的这个诸相。接着来啊，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这个第一个人译的就不好，你看了这个你没法，你后边人译的好。你看诸实无别相，诸实我们有几个实啊，现在知道八个实是吧，第八实是全部记忆，前七实是那个亮起来的现行诸实，诸实无别相，就是除了这八个实啊没别的东西了，唯有实唯有心，这是强调三界唯心，除了实没别的了。注意啊，非见所见相，就是这个诸实无别相真实存在的我们这个心，它不是你能见的东西，也不是你所见的东西。看下边这个人译的也很好，他说八识无别相，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那八个识，没有别的东西了。无什么呢？无能相所相。什么叫能相？就是能干什么的相，所相就是这个能相所。说什么叫能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就叫能看是吧，颜色就是所看，我们的耳朵就叫能听，能听的工具声音就是所听，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因为说眼睛，说那个能看的眼睛，能看的眼睛啊我们看不到，能看的眼睛说我能看到你的那个眼睛，那是你我的所看，我们只能看见所看，实际上我们看不见能看，那个能看呢是假安利的，我们可以，这就是假安利了。你比如说我们人，我们就说人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能看能听能什么能想的动物，这人就是个能，这个人就所看见什么呢，就所看能看见颜色，所听见声音，所感觉到味道，什么所想的有想法，还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能看的人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说你看不到那个能看的人，还是用色声香味触你推想出来的一个人，实际上我们梦中全部所知法还是六种，叫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你说有眼耳鼻舌身意，你给我说眼是什么样啊，你还得用那个颜色画，还得用声音说，那个真正能看的眼你找不出来，在小乘在外道安立一个什么呀，叫眼根净色根，说眼球上有一个什么什么，那都是胡扯，那都是就是编的，没有那个东西，然后说有人能看见，那你没有的东西他都能看见是吧，他要老执着他就能看见，那都是就好像极微一样，你找不到极微，这个八识无别相，无能相所相，我们这里头可以分能所，能是什么，现在确切了，能是眼耳鼻舌身六根，意六根，所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无能相所相，说我们讲彻底一点，实际上呢说无能相，能相是你瞎编的，实际上只有所相，能相是用所相编出来的，你离了所相编不出能相来，你离了色声香味触，你给我说有能相你怎么说呀，连说都说不出来，一说就是用声音说的，非见所见相，前边这个见就是能见，后边就是所见，它也能见就代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见就代表六尘，因为人们假安立了能见，所以这干脆就告诉你说梦里头没能见也没所见，梦里头没能相也没所相，我们再精确一下，能见所见能相所相直接就集中到什么呀，人是能见能相，人之外的法都是所相， 我是能，我所是所。哎，佛经里头经常就用这一段哈，无我我所。要是无我我所，梦里头就什么都没有了。梦里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有我，然后一切都是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想到的，是吧？无我我所就是梦里都空了。所以你看这句话说个什么意思啊？唯识无境，是不是这四个字？不坏相有八，就是说不坏，就是说真有真存在，它不会变没有。不坏的相，就前边说常识海永住常住，是吧？这老有，不坏相有八，就是唯有八识，是吧？无相亦无相，实际上这个无相是什么呀？无能相亦无所相。你看他不翻出这个能所来，让人看着就，这就是翻译的技术问题。你不要这个瞧不起头一个啊，头一个最难翻，是吧？最早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最早的佛经都没法看，因为什么呀？他不知道汉语里头找什么去翻那个词儿。你去看看那个英文现在翻的佛经，不过现在啊水平提高一些了，就最早翻你根本就看不出，基本意思都看不出来。他没法，他不知道那个词儿，在英文根本就没那个对应的词儿。你造一个词儿别人又不懂，所以那就是瞎翻。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译师，很不容易，到最后摸索摸索，现在让我们能把意思看懂了，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尤其是佛法呢，又是一个非常难想象的东西哈，这个不好翻。注意啊，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这个意的不如下边好。他用海代表海水，波浪这是两个东西，说这两个东西啊没差别。后边就翻出来说，就好像海里头的水跟波，是则无差别。这个我们道理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也用非议非议可以说。海水跟海里的波浪，水波无差别，这是真话。水是水，波也是水，水波都是波，没有差别，水波没差别。现在他现在说的道理就是说，海水里头啊没波浪，现在他说的是真话，就是说只有水，你看见波浪了还是水，它就是水，没有差别。诸实心如是，意义不可得。比喻什么呢？我们八识的心也是像水跟波的关系一样，意就是不同的东西，就是跟这个心不一样的东西，也是找不着的。不可得就是你找不着，看不着，听不着，摸不着，想不出来，没有跟心不同的东西，就只有心，没有心外无法，就这个意思。刚才说了水跟波，就是说只有水没有波，这是直接说真实，直接说实话。水跟波只有水，波也是水，它俩没有差别。现在说只有实，实外法找不着，那就是说什么呀？实外法也是心折腾出来的，也是心。你比如说我们这梦里的是什么呀？是心造的一个假象，心造的一个假象。就好像说那浪头是什么呀？浪头是水造的一个假象，如果你晚上看海里头扑上来一个大鱼，说实，你要是认为扑上来一个大鱼，这就是傻瓜，你要是知道说那扑上的大鱼实际上是水，好像大鱼的一个浪扑上来了，实际上还是水，只有水没别的东西，好，你这就是叫正见。现在识这个就是说八识心也是这样，不同的东西是找不着的，只有心，没有心外法，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认为说有心跟心不同的东西了，一定是傻瓜了。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这个现在这个心呢，是狭义的，就是那个最小范围的心，就是指什么呀？那堆记忆。心明采集业，注意 这个梵文里头啊，这个心那个字根就叫积聚积累，哎，就是梵文里头那个心就是积累那个词根，就是心。你看这个印度啊，它还是那个外道水平比较高，是吧？你一开始它外道水平不高啊，佛不会，哎，你看那个谁他们舍利弗啊，就是他以前都没听过佛法，他到佛那一听呢，几天就证阿罗汉，哎，几天就开悟，这证明什么呀？就是说他那个准备非常好，水平非常高，就差一点证件的点拨了，再给他证件一加，哎，就百分之什么多少就成功了。但是注意啊，阿罗汉可不是百分之十，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没从梦中醒来，他不需要百分之十，那是个假涅槃，他可能需要百分之几，就不知道百分之几，反正比大乘少得多。正阿罗汉那是跟大乘是没法比的哈。所以心呐、啊，名采集业，要是看梵文根本就不用解释，说心就是集聚起来的东西。我们说业，人们一说业是什么呀，不知道，唯识里头直接就告诉你，记忆就是业，你这个事情一留下记忆，这就是造了业了，哎，留下好的记忆和善业，留下坏的记忆恶业。所以呢，心名采集业，这是说的狭义的心。名词解释，意名广采集。后边说，心能集诸业，你看集能集诸业，能够积累很多的记忆，这就是心。心能集诸业，意能观极境，意能广积集。第二个人点出这个区别来了，意也是积极，他集什么呀？集境界，就是集我们梦里的色声香味触法意。所以你看这个意啊，就代表什么呀？代表那个大黑球里的大那个小白球了，就是前七识，就是前七识。这个意就包括潜意识的意跟显意识的意。我们不是说了吗？意实际上是一个意，就是前六识跟第七识实际上是一个意识，一块升起来的一个现行。我们把翻译出来的那一点内容叫前六识，没翻译的叫这个第七识，但是这个翻译的那一部分跟没翻译的那一部分，它是什么呀？是一大块，哎，是整个一个现行。所以实际上意识啊，它连名字都一样，第七识也叫意识，第六识也叫意识，第六意识就是那个第七意识里头我们给翻译出来的那一点。所以这个翻到汉文呢，就没法区分了，说这怎么翻呀？玄奘法师就前六识叫意识，第七识叫莫那识，莫那是意音，意思就是意识。这一个意一个音译，哎，这样你们一分好啊，知道那个实际上它俩是一个东西，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个包含关系，就是实际上第七识啊，实际不是，不能这么讲。第七识现在它把那个整个现行的那一块呢，他把那个大球给画出来了一个小非常小的小球，那个整个剩下的那个没翻译的部分叫潜意识，叫第七识，然后那个翻把那部分内容翻译给我们梦做梦的翻译成梦的那一小球叫意识，哎，潜六识，哎，所以他弄了这么个区别。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现行里头啊，我们能知道现行里头有什么东西的那一部分现行叫前六识，哎，我们不知道他在那瞎折腾了，我们不知道内容的叫第七识，哎，应该越来越能够准确哈。现在这个意啊，就是把两个都包括了，就是潜意识、显意识都包括了。这个意识它就能干什么呀？能看、能集我们梦中的一切境界，哎，观，哎，这个意识它能看我们梦的一切境界。还能集把我们梦里所有境界都给留都给运到藏到藏识里头，这是说的这个两大块。心是什么呀？是种子。意是什么呀？现行，哎，是包括前期识的啊。诸识识所识，现等境说五，哎，他又把这个现行里头又给找出来了一大块前五识。 诸实实所实，实能了所实。你看这个第一个人啊，他就啊，他不写能，他有所，说诸实就是八实，八实里头这个有一个能识，有一个所识，能认识，谁是能认识啊？八个识都是能认识，哎，然后这个识能了所识，识啊能够了别，能够辨别出他所认识的东西来。他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来呢？首先就是现等净说无，这是从那个大黑球里头、小白球里头又把那五种材料给拿出来说一下，就是现等净，就是你不用你分别，不用你费劲儿，一睁眼现量出来了，现自然显现在你面前的叫现的现等净。为什么等呢？有五个，那就是色声香味触，哎，五个现量，五十现分别，五十显现在你面前了，对现净说五。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总的回忆。佛说了半天，说我们世界上只有什么呀，每个人心里就是一大团记忆，但是呢大部分记忆是没显现出影像来，哎，业最重的那一小块亮起来了，组合出来了一个梦境，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前七识。前七识里头啊都是由五种材料组成的，什么呀？色声香味触，包括你意识所有的想法也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来想的，哎，所以呢特别把这五种材料心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哎，所以啊你就越听越清楚。为什么呀？就这点东西，除了心没别的东西，哎，除了梦，梦里头都没有。你要是听懂一段，听懂一，哎，听懂一次，下一次听，你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怕就怕什么呀？就怕不听。现在好多学佛的不学经，不读经，不学佛说，天天在那儿学什么呀？学他崇拜的那个老师说。那你学了一辈子，你还不知道佛是怎么说的？哎，听别人的转述。所以说啊，好多人冤枉得很，费劲儿很大，很精进，结果学了一辈子，不知道佛怎么说的。所以学佛呀，一定要学佛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